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你知道吗？我们是什么身份呢？往往会影响我们所思所想的是什么的。那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呢，可能你的所思所想就是会想着学业啊、考试啊什么的。相反，如果你是老师呢，可能你的所思所想呢就是关于你的工作、教学。如果你是父亲啊，可能你的所思所想呢又会回绕着你的儿女啊、你的家庭。作为神的子民呢，其实我们也应该有我们很独特的一些的思想、一些追想。如果我们能够汲取那一些很重要的追想的话呢，那就会提醒我们的身份角色，同时呢也让我们呢更加活出我们的使命了。在今天哈该书的二章十节到十九节的讲解里边呢，文慧老师他会为我们提到呢神的子民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特质，同时呢他也会呢提点我们应当因着有这一个的特点特质呢而要常常追想自己的境遇。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文慧老师。
他的名字有节期欢乐的意思，作为犹太从巴比伦归回后为神宣讲信息的第一位先知，他以平时简洁的笔触鼓励回归的百姓重建圣殿。请听文慧为你讲解哈该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真道分解里头的哈该书。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我们继续来查考哈该书，今天是第四讲。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呢是哈该书的第二章十节一直到十九节。哈该书第二章十节到十九节，那这是哈该书的第三个信息，哈该书的第三个信息。好，现在呢先让文慧来读一遍啊，二章十节到十九节。哈该书第二章第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甚吗？祭司说不算为甚。哈该又说，若有人一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 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9月24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这就是哈该书第2章10到19节的经文。那亲爱的听众朋友，犹太人呢是非常注重日期和数字的，也有择吉日这样的一个习俗。十二呢就代表神的拣选、恩典和赐福，24呢是12的双倍，所以呢24日是吉日，就是好日子。因此呢，犹太人选择了在6月24日动工建圣殿，又在9月24日举行了奠基礼。这个信息呢，很可能是先知哈该在奠基仪式当中的话。他主要是勉励犹太百姓必须分别圣洁和污秽，因为圣洁的子民才能够维系和神立约的关系。而犹太百姓也必须牢牢地记住，背约的后果就是神的咒诅，而守约的后果就是神必然赐福。好，现在呢，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经文的结构，然后我们再详细的看经文的内容。首先呢，第10节是引言，然后呢，看经文似乎有2段不大相同的经文。第一段呢，是从11节到14节，是关乎圣洁和污秽的分别。那么第二段呢，是从15节到19节，是关乎追想过往的祸患，以至于盼望今后的福祉。其实呢，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呢，有一个相对平衡的铺设。那11节到13节呢，是先知对祭司发问而得出的结论。然后呢，14节呢，先知就宣示百姓昔日所做的一切都是污秽的。好，接着15节到18节，先知就宣示百姓经历祸患是因为他们背约离弃神。最后19节呢，就是先知对百姓的发问和结论。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结构：发问、宣示、宣示、发问，这样的一个铺设呢，就好像一个倒影，一面镜子。这呢，就是相对平衡的一个架构。也因为这样的铺排，就反映了前者跟后者呢，是互相呼应的。换句话来说呢，圣洁和污秽，他们的分别，就是蒙福祉或者是遭祸患的分别了。好，这是经文的结构。那我们现在来细看经文内容。我们看11节到14节，讲到圣洁和污秽的分别。神呢，要哈该向祭司问律法，因为从利未记10章11节12节，我们就知道了祭司呢有教导律法的职责和诠释律法的权利。哈该书2章12节，先知说算为甚吗？还有13节，先知问算污秽吗？那这两个问题的重点是在圣物和污秽之物有没有传染力，令到呢 挨着他们的东西能够沾染他们的圣洁，或者是沾染他们的污秽。那祭司怎么回答呢？祭司很清楚地回答先知哈该说，圣洁不是借着触摸圣物而能够传授的，然而污秽却会借着接触而传染的。好像经文当中提到的饼啦、汤啦、酒啦、油啦，这些呢都是家常用品，很容易接触得到的食物。那在这儿呢，先知指的就是百姓的起居饮食。在每一天的平常生活里，人不能够单凭接触任何的媒介而成为圣洁，或者是得到洁净，但却能够借着污秽的媒介呢，受到了玷污。先知哈该得了这个结论之后呢，他就宣示了三个也是如此。虽然呢，中文翻译本没有特别的标明出来，但是呢，原文的14节跟13节都一样，是以肯定的必算污秽来作为结束。也就是说呢，这民这国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和在坛上所献的，也照样的受到玷污，是污秽的。那弟兄姊妹，这里圣洁呢，不是指神圣不可侵犯，或者是单单在道德上的无罪。洁净呢，也不单是卫生上的清洁，把人或物分别为圣。他的意思是分别人或物来属于神的。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19章第二节，利未记19章第二节，还有生命记14章第二节，生命记14章第二节，这两处经文都告诉我们，圣洁呢是指人或物它的本质呢是合乎敬拜祭祀的规格，可以呈现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被神使用。那新约的使徒保罗他也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呢，圣洁这个观念在圣经里，如果我们去查考的话呢，它最初是出现于出埃及记19章第6节，出埃及记19章第6节，耶和华和以色列人立约，就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神的约民必须是圣洁的，这是神和人立约的基础。换句话说呢，不圣洁的约民就是被约的子民，他们是没办法来维系和神有一个正常活泼的关系的。好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什么是圣洁呢？如何得着圣洁呢？那利未记19章2节就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在利未记19章第2节说的。圣洁是神完全的属性，意思就是说啊，神有别于一切的造物，完全的超越整个创造，以至于他是无与伦比的。就如以赛亚书40章25节所说的，那圣者说，你们将谁比我，叫他与我相等呢？神不单只是完全的真善美，而且神有绝对公义的审判和信实恩慈的救赎。 神的圣洁显示在他的荣光之中，就像烈火，令人生发惶恐敬畏的心。而神的圣洁不容许人膜拜假神偶像，所以呢，神是忌邪的，唯独神是圣洁的，所以呢，神是圣洁的源头，圣洁的根源。另外呢，《生命记》十四章第二节，《生命记》十四章第二节也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而利未记二十二章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使人又或者是使物成圣的是神的拣选和神的同在，因为一切污秽的都要在神面前被剪除。所以呢，圣洁的子民在定义上呢，就是与神同在的子民。那文慧再强调一次，圣洁的子民在定义上就是与神同在的子民。而神的约基本的承诺呢，就是神必与约民同在，意思就是呢，神赐给了他的子民圣洁的身份，以至于呢，神的子民能够站立于神的面前和神在一块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叫人成圣的是神的拣选和神的同在。我们今天能够成圣，乃是因着神的拣选以及神的同在。好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圣洁的本质呢？这也是为什么哈该的第一、第二个信息都强调神应许和他子民同在的约，而接着的信息却宣示百姓要分别圣洁和污秽。因为不断的洁净才能够保持圣洁的本质，不断的洁净才能够保持圣洁的本质。所以呢，维系约民和神的正常关系，就要洁净，就要分别为圣，避免污秽，圈上篱笆，远离甚至是隔离罪的污染。也就是呢，一切违反神本性的，被神所憎恶的，又或者是不允许呈现在神面前的，都是污秽的。污秽呢，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探讨它的传染力。那首先是生理上的，生理上的污秽可以传染，礼仪上的，礼仪上的污秽也可以传染，最后是道德上的，道德上的污秽也是可以传染。好，生理上和礼仪上的玷污呢，是无可避免，但不难洁净的。唯有道德上的玷污呢，就是罪恶的污染，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视先知的警告。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啊，罪的污染每一天威胁着我们，仇恨、怨毒、诡诈四面缠绕着我们，欺压、暴力、剥夺处处可见，罪恶的诱惑比比皆是。我们看看婚外情、性滥交、贪污、诈骗，还有那些仿制的名牌商品，那虽然是明明的违法，却是广受欢迎。这个社会啊，败坏的风气已成，只要可以换取大利，可以挣钱， 弄虚作假，没什么不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一些小小的虚假，就像一点一滴细小的墨水放进了一盆子的清水里头，本来的清澈就荡然无存了。而能够叫我们出淤泥而不染的，唯有是来自于神圣洁的生命活力。所以如果我们不常常的操练，以无愧的良心站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就没有办法洁净罪恶带给我们道德上的污染。先知哈该提醒百姓，有了圣洁约民的身份，就必须履行守约的责任，不断地来洁净自己，来保持圣洁的本质。神是圣洁的根源，只有神才能够定夺什么是洁净的，又如何的洁净。所以呢，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唯一途径啊，就是以神的法度为依归。那记住了，分别洁净和不洁净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神的法度为依归，服从神的法则，听从神的指引，划分底线，远离污秽。由此可见，顺服神是圣洁子民的标志。所以呢，在第十五节到十八节，先知就宣示了三个追想，来让百姓回顾往日因为不顺服违背神的约而遭受到的祸患。那这的追想呢，跟哈该书一章五节和七节的省察自己呢，是同一个片语，也是放在心上的意思。就是说呢，犹太百姓需要追想悔悟那些不顺畅的日子，不理想的收成，是因为他们不守约带出的结果。在十七节里头就提到了旱风、霉烂、冰雹，这些呢就是生命记二十八章二十二节摩西预言的咒诅。因为犹太百姓行恶离弃神，神就在他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攻击他们。污秽的子民被约，就要承担神的咒诅，而圣洁的子民守约是蒙神祝福的。这呢就像一个银币的两面，洁净或污秽是守约和被约的定义，而蒙祝福或受咒诅是守约和被约的结果。好，我们来看十八节。十八节呢，原文的结构很有意思，以追想开始，也以追想结束。追想立耶和华殿根基的这一天，就要想，不是说所有的灾祸都一定是罪的惩罚或者是神的咒诅，而是说要了解神在犹太百姓身上的作为。所以百姓呢，必须以圣约作为依据，来根据神应许的话省察自己，从回顾过去的失败到展望将来的福祉。所以百姓要放在心上，让这个立根基的吉庆日子成为一个更新改变的日子，重新的立志归向神的话语。所以呢，这一天可以说是判别祸福的一个分水岭。好，接着我们继续看十九节。十九节好像是重提一章十一节的经文内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犹太人的九月大概是我们的十二月中旬，撒种的季节刚好完结，仓里头没有剩余的谷种，是因为先前的旱灾，而田里各类果树收成的时候也都过去了，这些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果树 都没有结果子。换句话说，失收已经成为定局，犹太百姓只有期望下一季可以获得丰收，而先知就提醒他们，以圣约为依据，谷类和果树的丰收正就是神应许的赐福。哈该告诉百姓，在这日之前，这民这国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和在坛上所献的是污秽的，不蒙悦纳的，但是这奠基的日子是他们重生立志归向神最好的一个时机，因为神定义要和他的子民同在，神必定守约赐福给归向他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圣功不能够使人成圣，圣物也不能够满足神的心，因为这些都不能够传授圣洁，唯独归向神的心才能够被拣选，被悦纳为圣洁的。而顺服是圣洁子民的标志，我们都需要彼此鼓励，彼此守望，勤奋为主做工，传扬福音，多读圣经，彼此带祷，这些呢都是对的。但是呢，这些操练如果没有一颗归向神的心来配合的话，那么这些呢都只是徒劳无功的工作而已，非但不能够叫人生命成长，更不能够叫人成圣合乎主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没有归向神的心和顺服神的行动，我们一切的努力都不会被神纪念的。而圣洁的生活必须活在圣洁的神面前，这是一个非常基要而又意义深长的属灵真理。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任何物可以传授圣洁给我们，那就是说呢，包括圣经、圣餐、圣礼、十字架、耶稣像，或者是先圣先贤的遗物、敬虔典范，好像长老、牧师、属灵长辈等等，都不能够叫我们成圣得洁净。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神的恩赐偶像化了，以至于我们尊重敬畏追求神的恩赐过于追求赐恩的神。如果我们只寄望别人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而不是依靠神的恩赐、神的怜悯，那么我们就会常常因人的软弱和失败感到沮丧和气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感觉灰心失望，你不妨追想，追想过去你是如何归向神的日子，追想神的信实、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先知哈该在奠基日宣示百姓要痛定思痛，从今以后回归神的管制，而跨越这个分水岭，让这日以后成为神永远赐福的日子。弟兄姊妹啊，无论先前的日子如何，你愿意回应神的宣誓，让你从今以后的日子是归于神、蒙神赐福的日子吗？愿神帮助你。
谢谢文慧老师，请弟兄姊妹们留意，明天就是哈该书的最后一讲了，已经为你预备好哈该书的笔记，欢迎来信索取。愿主祝福你，再会。